繁忙的城市，喧闹的人群。如果选一个好天气出门，来一次丛林的探险，海边的相拥，和他一起看圣玛利亚教堂的夕阳，或者相约最繁华的市中心看一场电影，大胆的 shopping， Weather and Dollar 购物车与好天气，全澳最优惠的打折信息，最好玩的活动都在这里等着你。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给您带来的购物车与好天气，我是好天气宋然。
听众朋友好，我是购物车木心。
哎，购物车已经装满了，所以下面就轮到好天气来掌方向盘了。咱们这次又是一期特辑 Special Edition， 为什么呀？
你猜。那还能是为什么呀？
你猜，你猜猜猜到底是为什么呀？
啊，那说到底的话，那就是最近大家都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了嘛，对不对？
那有些人说，那我们就不出门，宅家里不就好了吗？
但是宅在家里面，第一个就是免疫力真的容易出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是应该来感受一下阳光还有新鲜的空气嘛，这样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说白了就是宅在家里面也容易宅出病来，个人觉得。
确实不止你这么觉得，人家专家都是说的，而且不管中医还是西医还是研究所的研究员都提倡大家应该多锻炼身体，提高抵抗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既好玩又好看，人又不多，而且还不虚此行，还特别有澳洲范儿，更有每个城市不同风格的好地点。您也许在澳洲这么多年都从来没去过的，你说是不是觉得自己人生都不完整了？
对啊对啊，但是其实吧，看到今天我们这个 title 这个主题的时候，突然觉得就这个名字就让我觉得虎躯一震。
啊，我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盘点一下悉尼十大静谧海滩中的五个。
那这和你那什么一震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觉得就是十大静谧海滩就总让人想到月黑风高夜吗？
你就不能稍微浪漫点吗？
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讲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后呢阳光灿烂的天，我们出去吹吹海风畅聊人生怎么样？
可以的，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走起。咱们先从 number five 开始怎么样？
好呀好呀，那 number five 的话，来你先推荐。
number five 应该说是一个，大家怎么形容呢，是一个具有粗犷美又在悬崖边但是又在狂野之中不失温柔的一片特别开阔辽阔的海滩，就叫做 Bungan Beach。 你有听过吗？在悉尼的
好像小小的听过一下，好像传说中是悉尼最原始生态的海滩，是不是？
哦，大家真的都这么说，就好像觉得像悉尼人口这么密集，澳洲最大的城市而且也是最拥挤的城市，居然还有这么原生态的海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您没有猜错，它就是在悉尼北面的 Bungay Headland 的一片特别具有澳洲风格而且原始纯生态的海滩哦，就叫 Bungan Beach。
而且它是就是有很多徒步达人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完全的这种未开发的野生风貌嘛。那它南面的话呢就是悉尼的这个 Mona Vale Headland，而且除此之外就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相比一些大型海滩，它这个波浪的话是比较杂乱的嘛，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海滩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像 Bungan 它这边的话，它浪形其实非常规整的，所以很多冲浪者都非常喜欢这里。但是介于现在已经是入秋了嘛，所以可能海水的这个温度可能会不会稍微凉一点，
好像多少会有一些凉，但是如果是那一天很好的话，就是您去的那一天很好，而且是在30度以上，您在中午之后，就基本上下午或者夕阳西下的时候，水的温度都不会太凉，不管游泳还是冲浪都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华人朋友们来讲，可能 更喜欢的是带一点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开车载着一家人周末的时候到海滩边，然后呢就是听一听海浪的声音，看一看海鸥，欣赏一下美景，吃吃好吃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一个 routine 了，是吧？
差不多都是这个节奏的。然后就是稍微时间再长一点的朋友还喜欢就是大概的什么野个营啊，是吧，然后呢小小的露吹一下呀，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提醒您哈，这个山火刚灭，这您可得千万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嗯，对的对的。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个地方是比较原生态的海滩，但它是管辖海滩，但是呢监管可能不是很严，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呢是有偷窃发生，但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也不是旺季，而且呢一般人的话也不会很多，
所以说一方面稍微注意吧，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是值得一去的地方。还有人说就是说 Bangan Beach 有一点像悉尼的小大洋路的感觉，是不是大洋路这个个人持保留意见，但是它的风景确实是很值得去一看的。所以 anyway 给您推荐 number 5 就是 Bangan Beach。 然后我们就走到了 number 4， 悉尼十大静谧海滩之 Golden Spay。 Golden Spay 你知道吗，木心，之前那个如果说是原始纯生态又在悬崖峭壁边的粗犷美的话，那这一个就绝对是陡峭中的海峡之美。有人说是在悉尼的小九寨再加上波斯湾的感觉，就是它有绝对是有沙石和海峡，既有礁石的美丽又有海水的那种清澈感融合在一起，它是一种绝对让你觉得特别有异国风情的感觉，而且离住宅区又不是很远，又不会很荒凉。
嗯，没错没错。其实最开始看到 Golden Spay 它的照片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惊呆了的这种，因为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海滩，就是阳光沙滩，但是它这个就是 Golden Spay 它的这个海滩，它因为它一面是深水沟，另外一面呢是这种就是陡峭的沙石的海峡，所以说远远看上去的话，真的就像思然老师所说的非常有异国风情。而且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潜水者还有呢徒步爱好者的天堂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悉尼唯一的天然水下走廊也是在这儿。
嗯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唯一后在大悉尼地区的天然水下走廊。如果您还没有体验过，这绝对是值得来一看的。不管您是来这儿 hiking 就是徒步一下，还是潜水，还是去看一看走廊，你说在悉尼的东郊又不远，还有这样一个绝佳之地，为什么不来看一看，对不对，木心老师？
嗯，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个周末我们有去的地方了
啊。每个周末你都这么说，但是哪个周末咱最后还不是兜兜转转来到了直播间呢，是不是木心老师？
哎，是的是的，没关系，我们就是坐在直播间里面神游了。
嗯，每次都是望梅解渴的那个，不过没关系，我们下一趴就来到了前三甲的第三名。嘣嘣嘣嘣，第三名，
第三名，
你到底猜不猜得到呀，木心老师？
就上哪儿去猜？
我提醒你，有一个关键字是大坝。
大坝哦 ，Money Dam 是不是？
对，就是这。哎，你看，你看嘛，我就说嘛，多有名的地方呀 ，Money Dam。如果您在大悉尼地区还没来过 ，out 了，有木有？
嗯，而且就是 Money Dam 这边比较好，因为它是有几个分开的这种小沙滩嘛，所以说如果有人在那儿的话，你也不会觉得拥挤，因为一般的话就是有人来到这儿看到哦有人了，然后他就走了。
哦，我觉得我是觉得说它并不像一个就是海景，它更像一个湖景，就是是非常漂亮的湖，然后它有一面是那种礁石和沙滩，然后三面是环山，是树木茂密而且郁郁葱葱的感觉，正好在秋天，我觉得是天气又适合，然后海天相应的时候你去看，不管是照相也好还是野餐也好，都是比较好的地点。
嗯，对的。嗯，而且就是它有这个很多条丛林的徒步路线可以挑战了，所以说建议大家穿一双舒服的沙滩鞋。
嗯，确实是。那怎么入口？如果您是从悉尼的那个 King Street 的话，入口直接进公园就可以了。但是小小的提示一下，如果您选择是在节假日或者周末去的话，它是会有停车费的。
哦，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是有骑车道的。那骑车的话呢，最好是从悉尼的这个 Gibbs Street 或者呢是 Manly Vale 或者呢是 Kirkwood Street 来进入。
嗯，那它的地址就是 King Street， 然后呢它在的区就在 Manly Vale， 所以您如果搜索一下 King Street， 就是国王的那个 King Street， 然后逗号 Manly， Man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哈，就是 M-A-N-L-Y Manly Vale F-V-A-L-E， 那么您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了，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不要错过。
好的，那之后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名。哇，我觉得第二名他这个名字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海滩，哎，
好像说起来还挺有道理的哈。
但是后来发现它其实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故事。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 Lady Martin's Beach。 那这位 Lady Martin 他到底是谁呢？他其实呢是审判长 Sir James Martin 的夫人。那这个壁纸之所以叫他的名字，其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悉尼的宅邸就坐落在这里
啊。那这个不会是他们家私人的这么一个港口或者海滩吧？
哎，说到这儿那就不要紧张，海滩是免费的
哦。但是是不是私人的就不得而知了是吗？
应该是私人的啦，因为都叫他的名字了。
我实在是那个望梅止渴，渴的我这口水都要流成护城河了呀。木心老师我也想去。
哎呦天哪，你可别留了，你可别留了。那你看到最后一个我们的第一名，我觉得那你真的就是口水流到明天了。因为第一个的话，要不来猜一猜是哪里的海滩啊？
第一个我觉得会不会是 Mossman？
还真不是，但是首字母都是 M 打头。
哦，都是 M 呀。
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叫做 Milk Beach？
哎呀太呀，
就是 Milk Beach。
真的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它就是这个名字叫做 Milk Beach 嘛，所以就是牛奶海滩，如果直译过来的话。所以我在想它是不是因为沙滩的颜色是白色，我觉得这个名字就很可爱，
确实有点萌妹子派。但是 Milk Beach 也不算大呀，你说大悉尼怎么就爬到 number one 的居然是他呢？这是不科学
哦。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很小巧，而且他其实呢是在悉尼 Hermit Bay 这个地方嘛，那他身后就是悉尼海港公园，非常著名对吧？
那倒是，好像那边还有一个什么遗产名录的那么一个 house 大豪宅，有没有？
对对对，叫做 Strickland House。
哦，真的是在这儿哦。
所以说大家都说嘛，就这个地方其实呢是被精心保护的一个伊甸园。我觉得这个名字一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哇，那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说，不管您有车没车，因为它离悉尼市已经不远了，但是呢它又不拥挤，人口密度又不大，还能在市里面看到这样美丽的海滩，所以才觉得尤为珍贵吧。
对的，而且呢也是有一些不太多的街旁的停车位，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的。
坐公交完全可以嘛，对不对？如果您担心说没地儿停车，打一个公交车就直接到了，或者还有土豪类的，您开着船也能到那儿，因为那儿是有港口，而且可以停私家船的。你说多么惬意，对不对，木心老师？
再惬意的话，好像我们两个也就只能看看了，是不是？
算了，挪地儿吧。
好的，挪地儿挪地儿。那墨尔本的话，这次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颜色鲜艳的故事啦。
哎呀，要不要这么故事呀？说了半天原以为咱说的不是真的呢，这到底是不是真事儿？先说
哦，是真事儿，是真事儿的。
这个墨尔本的三月底到四月底确实是看枫叶最好的季节，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好多墨尔本的小伙伴都说如果您只知道去加拿大看枫叶的话，说明您从来没来过墨尔本，您也就不知道墨尔本枫叶之美。如果您来了墨尔本了，就知道墨尔本的枫叶以及墨尔本枫叶的那种美丽是加拿大的枫叶远远比不上的，而且它绝对是不一样的格调和不一样的风格。您如果没看过墨尔本的枫叶，那可以说您在澳洲的生活是真的特别特别不完整。
好的，那究竟怎么样能弥补这个不完整的话，我们还是从后往前说吧。
哎呀，我觉得这怎么这么难排呀？那你觉得谁排名在后啊？你好意思说这个排名是在后的吗？
哦，不不，那可能是距离上吧，就是我们先说室内的然后再说室外的。
哦，室内的呀。室内的其实我个人倒是现在并不太推荐。 因为离 city 有点近、
哦、
就是人口密度有点
大。嗯，不过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比较适合住在市区内离这个地点近的朋友们了，就是呢 Royal Botanic Garden、
嗯、
墨尔本的这个皇家植物园、
嗯、
那因为其实呢它这个面积是有36英亩，那这个公园就很大了。其实那它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是在就是市区内，所以说可以是喧嚣城市里面非常安静的一角吧。那虽然说呢秋天就稍微有一点冷，但是呢和鲜花还有呢就是落叶在一起，非常适合自己来走一走啊，散散步。
嗯，那如果要是这样说呢，那下一篇是不是应该稍微的走得远一点，然后到真正枫叶盛开和茂密的地方去看一看呀？
哎，那我们就要说一说距离墨尔本开车大概1个小时就能到的一些私家花园了、
嗯、说到私家花园，它其实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是呢就在墨尔本东郊最有名的那个山上，就那座山你知道吧，木心老师？
哦、oh, Dandenong Ranges 是吗？
嗯，对的，就是 Dandenong Mountain 那边。嗯，所以说咱们先介绍哪边呢？ Dandenong Mountain 上面真的是好看的地方太多了，不如咱们分区介绍一下怎么样？
好呀好呀，那第一个是哪个地方？
嗯，要不然咱们先说 Sherbrooke 那个区吧。
好啊，
你觉得呢？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 Sherbrooke 那边哪个比较有名。哎、嗯、
哦，你没有听说过就传说中的那个 Garden 和那个 Garden 都在 Sherbrooke 吗？
啊，哪个 Garden 啊？
哎呀，不会吧，这绝对了，这要是不管是华人朋友还是西人朋友给你推荐，木星老师大家一定会提到的 Garden 之一，排名前10的就是 Alfred Nicholas Gardens、
嗯、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墨尔本本地人包括华人圈里面就是全大墨尔本区排名前10的 Garden 之一，就是因为它的风景优美，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那儿的枫叶特别漂亮。
哎，据说的话它里面还有这种就是瀑布啊、
嗯、
还有就是湖边的这个小木屋。
哎呀，这据说你都听说啦。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因为你一说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就是 Alfred Nicholas 就是那种非常有历史性的嘛，就当时说是有2位英国的园丁在这个地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然后打造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是吗？
哎呀，这都被你发现了，确实就是那2位英国的园丁特别精心打造了几十年之后才有一个这样的世外桃源。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在各个国家的园丁里面，英国园丁是最有名而且是首屈一指的那一种，因为英国人爱花是众所皆知的，全世界人众所皆知的，所以他们都说哈，当地人都说，如果你想找到最专业的而且技术水平最高的园丁，记得要请真正从英国过来的园丁，他们会把你的花园打扮得像天堂一样美丽。
哎呦，天堂一样美丽。好的。哎，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叫做 Cloud Hill Gardens 有没有听过？
哎，哎呀，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 garden 呢。
嗯，因为据说这个是被誉为澳大利亚景色最美的花园之一。
对对对，它就是那个前十甲之外的另一个，而且可以说是不管是在咱们华人圈还是当地的澳洲人的这个口碑里面都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漂亮的一个 garden。
嗯，而且其实吧，就是它有一些庭院出来的这个水景园啊，还有像枫树亭，就是会有一种日式庭院的那种感觉，就有一种中西结合在一起，但是呢又很别出心裁这样的一个风格。
嗯，很多人也都这么说，尤其是他做的这个小的木栈还有小的这个栅栏哈，他这个出来很多人就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有日本的园丁参与设计了，就是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官方的解释，但是很多华人朋友到了这个 garden 之后都会觉得说有一点点亚洲的风情在里面，就会让他们多少能够缓解一些思乡之情吧。
嗯，感觉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合秋天出游的时候。而且它还有这个就是各种不同的植物、嗯、比如说呢像 浪漫的这个兰陵花径，就是两边住的都是兰陵花，还有呢这个杜鹃山坡上面全都是杜鹃花，感觉真的就是目不暇接这种感觉。
嗯，不过小小的说一下，现在还不是花开的时节、
哦、
对，如果真的
对
如果真的要看杜鹃花的话，确实丹顶洞山是最好的风景之一，但是呢要等到9月份左右才会看到花，现在是看叶子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在这个时节去看秋叶，然后等到春天的时候去看杜鹃。当然去的都是同一个花园，但是你会发现同一个花园会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景色。
哎，那说了这么多的话，这个花园 Cloud Hills Garden 到底在哪儿呢？就在 Olinda 这个区，然后呢是在 Olinda Mombach Road 的89号，
所以感兴趣的话您不妨去试一试，不过去之前我觉得还是先打一个电话询问一下比较好吧。
嗯，对的，那电话的话在这儿跟大家留一下。
嗯，好呀，
电话就是0397511009，0397511009。
嗯，包括之前和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个 Alfred Nicholas Gardens， 他们家也有电话的，他们家的电话是0397601508，0397601508。去之前打个电话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私人花园，它这个时节可能开放的时间呀、什么的就不太一样。您确定说哦，他们是开的，而且开放时间是这个时间段，不会说到了那儿之后，好心情准备好了，然后相机准备好了，也穿得漂漂亮亮的，发现人家没开门，是吧？那就不太好了。
嗯。对的对的，还是提前跟大家确认一下。
哎，没错的，那他家的地址呢也再重复一遍，就是 Sherbrooke Road， 在 Sherbrooke 区，您如果在地图上搜索一下就不会错过了。
哎，那在悉尼在海滩边享受一下阳光之后，再到墨尔本看看枫叶，觉得啊、哦、小日子过得好滋润啊。
哎呀，要不要这么滋润呀、啊、让中间那个坎培拉看的都要眼红了呀。
哦，没关系，堪培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上山上看看嘛，对吧？
哦，堪培拉有山你确定？
当然有啊，有个超级著名的，你可以说是瞭望点吧，就是我们所说这个 lookout。
哦，是堪培拉市中心的那个吗？
嗯，它离市中心不远，因为堪培拉本身城市就不是很大嘛。嗯，但是 anyway 的话有一个叫 Mount Esley Lookout 特别有名，就是安斯利山上面这个瞭望点。
我觉得只要是对旅游感兴趣，而且是必去的网红打卡地，您要是还不知道这地儿，哎呀，那个是吧，木星和宋然请您再来一遍堪培拉，那真是白走这一趟了。
对的对的，因为堪培拉本身就是一个规划城市嘛，所以当时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座山，对面正好呢就是国会大厦，所以说呢在山上面可以看到堪培拉的全貌，然后对的呢就是堪培拉这一条中线直穿过国会大厦。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它这设计有点像北京城呀。
嗯，老北京城，
就正好是中轴线。
嗯，哎，那除此之外就是白天的话可以看到堪培拉全貌嘛，那晚上的话看夜景也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呢也是有朋友选择晚上到堪培拉山上面来看夜景，除此之外还可以看看星星。
哦，是吗？那边观星就会特别的清楚吗？
其实在堪培拉我觉得就是在哪看星星都挺清楚的，但是山上面嘛视野更宽阔，然后离得也稍微近一些。
嗯，有道理哦，所以不妨试一试。那边的话有公交什么的可以到吗？还是只能自驾呀？
哎，那这边的话是没有公交的，所以说推荐大家自驾或者呢是打车去。
好的，明白了。那这坎培拉是不是就这么一座特有名的山呢？
嗯，其实还有 Black Mountain 啦，就是 Telstra Tower 在的那座山上面，但那山其实怎么说，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徒步的话可以去溜达溜达。
但是我就特期待你说的那个山，你怎么就死活不提呢？堪培拉那山。
哦，你说堪培拉之外的一个山是不是在城市外？
嗯，确实有点远。
哎，那这个山的名字其实就是 Saddleback Mountain。
没错，我记得很多人都形容说这个山就像是堪培拉外面的一幅油画一样的存在，因为实在是太美了，就像中世纪 画的那些山野和田园风光的油画，如果你到这个山上了，就是置身油画之中了。
嗯，而且就是在这片山区里面呢，如果是前一天下过雨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是这种雾气昭昭，然后非常朦胧的感觉，你可以闻到空气里面有这种就是雨后泥土的香气，还有呢就是满山遍野都是郁郁葱葱的嘛。那同时呢，秋天的时候也都是有这个金黄色的树叶在这边，感觉就真的是世外桃源啊。
嗯，那还是提醒大家，您要是去看这个雨景，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千万就是不要在这当天或者在比较近的这个日期开车，因为山路会比较危险一些，最好就是住在那里欣赏一下，然后等天气好了再开车下山回来，或者说再开车上山。
哎，有道理。那说到昆山，其实就是必须要说海滩了。哎，那据说的话有一个叫玻璃台海滩，就是玻璃 Heads， 它是在黄金海岸这一边。
嗯，对，其实说到黄金海岸，很多游客知道黄金海岸这个地儿，而且呢必去的就是冲浪者天堂，但是呢游客们很少很少去 Burley Heads， 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您不是自驾的话，交通确实不太方便，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它的广告做的不那么大，但是呢它在当地人的里面这个口碑特别有名，所以它在当地人里面是完全不用做广告的，大家都知道都会去，但是游客呢又是因为它没有做到那么充足的广告而不了解，所以这就是大家所谓的这种 Burley Heads 是为澳洲当地人准备的，但是冲浪者天堂是为海外的游客们准备的，成了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景象吧。
哎，那据说因为玻璃台海滩这边冲浪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说是世界一流了，所以说它也是就是在合适的季节能够吸引到这个各地职业选手来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边的这个休闲沙滩，还有就是非常特别的一点是它有这个高高低低的火山岩。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沙滩上就可以看到了，它也有细沙，就像冲浪者天堂那样的细沙，而且是纯的这种白沙它都有，但是冲浪者天堂没有的就是它的火山岩，它有一些岩石特别大，你知道吗？大到让你觉得像整个的一个碧滩，或者说像一个悬崖那样，就是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那种壮观感。但是有一些它特别小，就是小小的，可能只能容纳一个人站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奇特的景象在那边，就是沙滩岩石同在，而且还有像盐一样的细腻的白沙在那边，所以很多摄影爱好者特别喜欢去那边。
哎呀，好想去呀、啊！
哎呀，别流口水了。顺便说一句，在玻璃台的海滩，就是 Burley Heads 那边，完全就可以看到黄金海岸的市中心，所以照出的照片来特别的漂亮。
嗯，好的，我觉得你要是再说的话，我就想请假了。
哎呀，你觉得是吧？你就这么请假，你这厚道吗？怎么着也得带上我吧，是不是？
啊，好有道理，好有道理。嗯，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嗯，好吧，好吧，虽然有点依依不舍，但是我相信大家听咱俩介绍完了之后，肯定会发现，哇，澳洲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哇，我住在这个城市这么久了，我居然都不知道，哇，居然现在也有可以出门可去的地方，而且还这么值得一去，你说对不对？
嗯，好有道理啊，索然老师。嗯，
哎，一般一般嘛，木心老师。
哎，那说到这的话，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下班啦。
这才是最重点的嘛、
啊、
播出时间首播时间每周一的晚上，悉尼和墨尔本当地的时间，您在手机 APP 上打开5点到5点半是我们的购物车时间，也就是说告诉您在下一周到底又有什么地方打折了，您又能在哪儿网购了，又有什么特价了推荐了，包括这些特别有范儿的大品牌，他们是不是又在季中或者季末的促销了呢？记得就在购物车的部分。
没错的，那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6点半到7点，就是我们的好天气部分。那好天气的话呢，曾经是为你盘点一下全澳都有哪些精彩活动，但是呢大家现在呢也不要慌张，因为呢我们每期的话呢都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澳洲有哪些当地人比较喜欢去的，但是呢其实人不多，然后呢外国旅客也不是很知道的一些冷门的景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在这段时期可以出门享受一下阳光啊，或者是海滩，或者是其他非常好的景色。 择啦。
嗯，那如果您恰好就没听到我们的直播，也不用担心，上我们的网站，记得我们的网址是 ozvoice.org。 如果您记不住这么长的英文，没事，您就在 Google 上面搜一下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首页了。首页点击进去，最上面有一个国语节目，您点一下，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节目的名称叫什么来着，木心老师，叫什么来着，特重要那个，
购物车与好天气，
就是，再说一遍，
购物车与好天气，购物车木心和好天气松然，
没错，带您浏览一下这一周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打折的、省钱的，又不让您觉得荷包疼，又让您觉得这一周简直过得太充实了，就在购物车与好天气。我们所有往期的节目都会放在网站上，包括我们跟您提到的各个好玩景点的细节，还有打折的信息，所以您在网站上所有的信息一览无余，您一切重点和往期的节目以及信息都不会错过的。
嗯，没错的。那么呢，今天我们的购物车与好天气就陪伴您到这里了。我是马上要想去下班，然后翻一翻悉尼海滩的木心。
哎，我是现在都已经闻到海滩上凉凉海风和一点点咸淡海味的宋然。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嗯，下期和您一定不见不散。